历史的天空第71集。陈默涵是这么想的，既然文泽元已经知道了于真的存在，那么也许他已经知道的更多了，现在反而是文在暗处，陈在明处，搪塞不是办法，也是搪塞不过去的，倘若硬顶就是打草惊蛇，稍有不慎，于真还有生命安危之余，不如先退一步，届时见机行事，一旦异常就采取断然措施，无毒不丈夫，大事面前必须果断。只要刘汉英还不知道文泽远掌握的秘密，就是把文泽远杀了，也是能够找个借口说清干系的，说不定刘汉英还会窃喜。思路进入这一层，陈默涵就坦然了，说好啊，既然长官有此雅兴，兄弟自会安排妥当，只是长官的安全。文泽远又摆了摆手，笑道，无需多虑，本官也不是党国要人，在你的乌龙集难道还有刺客不成吗？把你我的卫兵放在外面即可。陈默涵思考，意图看来是显然了，不能再怠慢了，便高喊勤务兵来，叫了赵无方当着文泽远的面儿，如此这般安排了一番，好戏就开始了。通达不庄是乌龙集第一大商号，贵家祖宗三代经营，颇有资产，在凹凸山疏货部一带都很有名气，只是日军骚扰这几年生意有些冷落。桂兰亭是个聪明人，同刘汉英和杨廷辉的部队都有些来往，两边都尽力笼络。近年由于赵无方重金收买，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了许多连陈默涵也不甚明白的事情。文泽远和陈默涵谈笑风生地刚踏进布庄门面，桂兰亭便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作揖打躬，毕浩有幸文将军和陈团长大驾光临，令陋室蓬荜生辉呀、啊！文泽远笑容可掬地说，哪里哪里，桂老板乃一方名士，文某也是久仰，今日文某和陈团长前来骚扰也是拜会，都是一家人，不必多礼。一句话倒有些反客为主的味道。进了客厅，里面面噼里啪啦一阵响动，按照赵无方的安排，乌龙集屈指可数的几个头面人物早就在此等候多时了。文泽远见满屋子都是一老一少，脸上不易察觉地泛起一丝苦笑，看了看陈默涵，对方居然也是苦笑。排列座次不费周折，当然要把文泽远推到首席，陈默涵在文泽远右手作陪，其他土豪劣绅虚情假意的推推嚷嚷一番，也就各就各位了。酒过三巡，文泽远环顾左右而言他，问道，桂老板还有没有其他客人呢？桂兰亭赶紧回答，没有了，没有了。陈默涵笑笑说，黑老板，你不是还有个亲戚吗？读书人也是见过世面的，也该请上来，不然人家小姐会认为我们凹凸山人不会待客呀。桂兰亭愣了一下，见陈默涵和赵无方神色坦然，便又离座屁儿颠颠的进了内房。宴席最优美的一道菜终于出现了，而且还多了一个人，桂兰亭在洛安州读书的女儿桂景致。试晚的于真和桂景致都穿了一身当地小家碧玉常穿的衣裳，桂景致穿的是白底红碎花的对襟褂子，于真穿的是蓝底白花斧绸短衫，这样的衣裳配着他们的学生短发，又是一番别样风采。 两个姑娘没有就坐，很温顺地立在文泽远和陈默寒的身后，给两位长官斟酒。陈默寒料定文泽远会对于真盘问一番，譬如读什么书啊，假期做哪些事啊，令尊大人在哪里高就啊。虽然赵无方肯定已经通知于真有了准备，但文泽远是何等人物，几个问答一对照，必然就能发现破绽。光他的口音和他同贵家的关系一向，文泽远就能算计个子丑寅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文泽远不仅对两位姑娘十分客气，并且还一反在团部说话的风格，对桂兰亭说，孩子们都是读书人，不要让他们沾上我们这些老朽的酒气腐气，既然他们不习惯，就下去早点安歇吧，他们在场我们这些老头子也不好撒野呀。于真得令，喜出望外，拉着桂景志向文泽远道了一声谢，便款款离席。陈默寒更是云遮雾罩了，实在摸不透文泽远这个老狐狸到底唱的是哪出戏。这个晚上文泽远兴致极高，似乎别无贵干，就是冲着贵家茶贵家酒来的，放量豪饮，同乌龙集几个泥腿子贵族谈古论今，妙语连珠，喝得酣畅淋漓。直到宴席结束，陈默寒护送文泽远返回书货部的路上，文泽远才带着三分醉意对陈默寒说，令兄是文某的至交，你的事也是我的事，你的选择我知道，我看这个女子不错。陈默寒装疯卖傻说，啊，是啊，长官说不错，那就错不了。文泽远打着幸福的酒嗝又说，有些事啊，当断得断，不断反为其乱，老弟有用得着大哥的地方你说一声，大哥我鼎力相助。这话就废差饷了，乍听起来指的是男女私事，细嚼起来又不尽然，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弦外之音别人可以浑然无觉，陈默寒却听得心惊肉跳。他基本上已经证实了，他的行动已经被文泽远所掌握，同时还可以证实文泽远暂时还没有加害他的意思。这到底是为了什么？眼下还是个谜。江淮野战军八纵二旅旅长梁必达手请一柄巨型胶杆牙刷，先外后内，深入浅出，左右交替，上下反复，并伴以呀呀呀嗨嗨嗨的吼声，横刮竖掏，把清晨起床后的这道程序鼓捣得轰轰烈烈。睡前洗脚，饭前洗手，起床刷牙，这是梁必达在陈步县当大队长的时候，由东方文音交代他的警卫员黄德虎和马小树强制他养成的习惯。原先的梁必达爱惜自制的大烟卷子，有时候也抱着房东的水烟袋咕嘟几口，后来注意到从洛安州里给他弄来了洋人造的炮台牌，就开始吸起了纸烟，纸烟味道是淡了一点，但是加上纸烟的做派就雅致了许多。自从当上了分区司令员，尤其是感觉上跟东方文音朦朦胧胧地有了那种关系，梁必达就更加注重形象仪表了。军装尽量要穿新的，尺寸要得体，不合适的就下放给朱玉道或者屈向前、陶三河。朱玉道等人有了新军装，倘若被梁必达相中，那就毫不客气，巧取豪夺，还不许反抗。有一回，屈向前的老婆 分区的粮秣科长洪英用缴获的黄鞋军装给曲向前改制了一件八路军军服，让梁必达看见了，二话不说就命令曲向前脱掉。曲向前起先还以为司令员是讨厌汉奸，不让用黄鞋军的东西改头换面，岂料脱掉之后，司令员倒自己比划上了，穿在身上还照了镜子，感觉很合适，嘿嘿一笑，对曲向前说：“好，这件归我了，我牙大，你嘴歪，原先咱们都是丑男人，现在我的大牙没有了，你的嘴还是歪的，你穿那么光亮干什么？”曲歪嘴同志，当时的独立团副团长曲向前一肚子不痛快，说：“司令员，你狗日的也太霸道了，我就不能有一点好东西，有什么你抢什么。”梁必达大眼一瞪，屁话，我抢你什么好东西了？你老婆我抢了吗？妈的，老子都当分区的司令员了，还是光棍一条。你狗日的倒好，先下手为强，把我的粮草官搬到了你那张破竹爬床上。不是看你打过几次好仗，我就不批你的结婚报告。就眼看着红英肚皮提前大了，老子在收拾你。老子没收拾你，你还不以实际行动感恩呢？啊？七歪嘴同志说：“你要是喜欢，可以命令红英再给你改一件嘛，这件是老婆照着我的身子改的，我穿得好好的，你何必硬从我身上剥下来？”梁必达坚定不移地说：“不行，我就是要这一件，我是司令员，你没有道理比我穿得排上。”又说：“你说是照着你的身子改的，我却看着像是照着我的身子改的，不信你回去问你老婆去。”七向前只得苦笑，毫无办法。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两次了，朱玉道的马靴、陶三河的洋布衬衣和金边墨镜，自己享用统统没有超过十天半月，只要被梁必达发现并相中，他就严令你无条件上交，大家只得忍气吞声。谁让他是司令员而你不是呢？当然，说到底，大家还是心甘情愿的。同志之间亲密无间，脑袋不分你我，都归抗战所有，这点小东西算得了个啥？提个意见表示个不满，那也是跟司令员撒娇呢。梁必达做什么都是雷厉风行，唯有刷牙洗脸一丝不苟，该刷的地方刷到了，用不着的拐拐角角也不放过，态度极其认真。一边刷牙，一边观看黄德虎和马小树训练摇葫芦。此摇葫芦非彼摇葫芦。此摇葫芦不是那个当了汉奸司令的摇葫芦，而是老狗姚三儿的后裔。后来大家终于弄明白了，当初梁必达之所以给岳秀英家的那条公狗取名姚三儿，是因为汉奸姚葫芦的爹名字叫姚三儿。黑皮姚三儿配种积极性过于高涨，不负责任地繁殖了将近半个连的后代。两年过后就有点疲软，再也不似先前那般生龙活虎了。当了分区司令员的梁必达同志，看着姚三儿那副年老力衰还成天色眯眯的样子，心里讨厌，还恩让分区伙房管理员老韩头给处置了。分区机关的同志们打了一顿牙祭，又让黄德虎到陈布镇从姚三儿众多的后裔里挑选了一条黄皮狗。由于姚三儿性关系混乱，乱伦的事情自然不可避免，已经无法考证黄皮狗是姚三儿的儿辈还是孙辈了。儿辈孙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条黄狗崽儿是公的，性情极其凶猛，不亚于豺狼恶虎。从形象上看，此狗腿短体长，奔跑速度极快，每每遇到猎物，只要主人一声令下，便如离弦之箭，自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基于血统遗传，这牲口跟他的爹爹或爷爷同样属于贱种，也有许多令人不齿的恶习， 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肉，就可以对任何人奴颜媚骨、屈膝摇尾。虽然是家畜，却又野性膨胀，追压雕鸡的坏事儿也是经常干的。黄德虎现在对摇葫芦进行的训练是服从命令的习惯，一声口哨他就跳起来，两声口哨他就跑起来，三声口哨他就趴下去。要是挥手一举给个指挥动作，他就会就近抱几棵树，没完没了地拼命撕咬，四只爪子连抓带撕，一刻不停。其凶猛之状，其残忍之情，其豺狼之本性暴露无遗。摇葫芦这个名字不是梁必达取的。当了分区司令员和旅长之后，梁必达从感觉上已经是个领导者和文化人了，不屑于玩那种指桑骂槐、借狗骂人的小把戏了。摇葫芦这个名字是朱玉道取的。黄皮狗被领到梅岭的时候，朱玉道说：哈哈，既然是姚三的种，管他是儿子还是孙子，就叫摇葫芦得了，反正摇葫芦祖宗三代都有扒灰的习惯，辈分排错了也没关系。能够看得出来，黄德虎和马小树对摇葫芦的训练是卓有成效的。这畜生现在对于各种口令和手势已经心领神会了，执行起来一招一式明显有了章法。以往梁必达闲下来还会亲临训练场地，对摇葫芦进行更高层次的考核。狗眼看人看得更准，鳌图山有许多老百姓对梁必达都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八路军一色儿的打扮，一样的装束，不像往日的县太爷周衙门那样拿枪拿吊耀武扬威的摆谱。假如迎面遇上，老百姓也未必马上就能认出哪一位是梁必达，哪一位是跟班的。但摇葫芦就不一样了。摇葫芦自从到了凹凸山军分区，一眼就认准了那个人高马大、一指气使的庞然大物是这里的一号人物，是他的衣食父母和最坚强的后盾。所以他第一个表现就是越过了当时在场的窦玉泉和江家湖等人，径直一路小跑奔到梁必达的脚下，又是摇尾巴，又是蹭梁必达的裤腿儿。此举令梁必达很是得意，当即命令黄德虎赏了摇葫芦一块豆腐渣饼子，并规定每个月拨给摇葫芦三两盐巴和五斤小米儿。这种伙食标准差不多等同于半个战士的待遇。但现在梁必达对摇葫芦的兴趣大不如前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